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1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拜登称峰会最具建设性，但仍称习为独裁者；二，美中关系山穷水尽之后，会有柳暗花明吗？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好，首先我们来看一则呢美国之音有关美中峰会的这个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号在旧金山跟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之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与习近平进行的这次会晤是他们进行过的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拜登也明确表示，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南中国海的胁迫性行动、非市场经济做法等令美国感到关切的行为。
拜登总统在拜习会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相信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谈是他们进行过的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拜登提到，10多年前，自从他在担任美国副总统以及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副主席时，他们就开始进行坦诚与直接的讨论，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
And today, build on the groundwork we laid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of high-level diplomacy between our teams.We've made some important progress, I believe.
拜登在发布会上宣布，经过多年的搁置之后，美中之间正在重启禁毒方面的合作。
So today, with this new understanding, we're taking action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flow of precursor chemicals and pill presses from China to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t's going to save lives, and I appreciate President Xi's commitment on this issue.
拜登宣布的第二个成果是双方正在恢复两军之间的直接接触，他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As a lot of you press know follow this, that's been cut off and it's been very worrisome. That's how accidents happen, misunderstandings. So we're back to direct, open, clear, direct communications on a direct basis. Vital miscalculations on either side can cause real trouble with a country like China or any other major country. And so I think we've made real progress there as well.
拜登宣布的第三个成果是美中两国的专家将聚集在一起讨论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但他也表示，他向习近平提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南中国海的胁迫性活动、非市场经济做法等一系列令美国感到关切的行为。
We're in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make this rational and manageable so it doesn't result in conflict. That's what I'm all about.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To find a place where we can come together and where we find mutual interests that, but most importantly, from my perspective, that are in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拜登总统说，他强调了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在回答有关台湾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共识，我不会改变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旧金山报道。
世界瞩目的美中领导人的面对面会晤呢，在旧金山 APEC 峰会开幕之前落幕。拜登在峰会开幕词中说，他非常重视这次会谈，因为美中两国领导人清楚地相互理解，避免误判是极为重要的。他强调，两国领导人必须确保竞争不会脱轨，成为冲突。习近平说，世界之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各自取得成功，一方企图改变另一方是不现实的。习近平警告，对抗和冲突对双方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在随后的闭门会谈中，两位领导人就俄乌战争、以哈冲突、朝鲜半岛局势和台海和平交换了意见。据报道，双方呢就中国芬太尼流入美国以及重开被北京中断了的两国军方沟通渠道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你好。
哎，你好。
好，另一位呢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孙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拜登和习近平呢，都在开幕词中呢，开宗明义就指出说，指明双方都不想因两国沟通渠道中断导致误判，让两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两大经济体陷入对抗、冲突甚至是战争。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多家媒体报道避免与中国形成军事对抗、不打仗，这似乎呢已经成为拜登处理美中关系的最高原则之一，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和说法吗？
我也是这样子看的。现在那个中美关系的基础是要避免冲突，要避免打仗，所以任何倾向于和平的对话或者交流，我觉得都是建设性的。他们这次在旧金山见面是一个比较小的，可是肯定是建设性的、有必要的一个步骤。能坚持多长时间这个还是个问号吧，因为我们的双方关系的现状还没有改。就像那个拜登说的中美关系现在的最大的特征是竞争可是中方最起码在那个正式的这些场合还是否认这些的可是竞争还会继续下去，各种各样的那个摩擦肯定是会发生的。所以这次的他们就是同意的一些新的交流、新的对话，关键问题是下一次发生危机或者误判的时候会不会继续下去。我是等着这些才会做出我最后的一个判断。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我跟进一下啊，请问您如何判断美中关系的现状？记得您在其他场合呢曾认为说美中关系现在处于实际上的冷战状态，您现在还这样想吗？
是，我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的形式的一个冷战。可是冷战的那个定义就是你要坚持它冷，让它冷下来，不打仗，避免冲突。所以他们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负责任的管理这个错综复杂的双方关系，最重要的标准就是要避免冲突，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新的冷战。可是说这个是新冷战并不是说我们什么样的那个接触和合作都不可能。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挑战是在新冷战的这个框架之内，就是尽可能的增加我们各方面的接触和合作。
好的，那么美国人呢就有人担心说拜登怕打仗的这个心理呢可能会成为美国的一个软肋，被习近平所利用，用以逼迫美方在一系列中国所谓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让步。那么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孙韵女士，纵观这一次美中峰会从它的筹备到它的这个落幕，那您看到有习近平利用拜登软肋的这个迹象吗？
感谢主持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在这次峰会筹备的过程中间，我认为中方拿捏华盛顿的这个迹象还是比较明显的。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其实在这次峰会筹备的过程中间，直到最后一刻，基本上就是到了十一月初的时候，中方才姗姗来迟的宣布说这一次峰会会举办。那么到八月份的时候，其实中方还是在表示说，我们这次峰会会不会办，我们还要看美方的表现，要听其言观其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次峰会的筹备会议，也就是这个中方的外交部长，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访美的这一次行程，也是姗姗来迟，就是一直到十月份，甚至到了十月底的时候，这次他的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筹备这次峰会的行程才得以成型。所以在筹备过程中间，我认为中方还是比较准确的拿捏了美方希望举办这次峰会的这种心理，所以一直是有点这个就是拖着不承认，或者是拖着不愿意来宣布的这样一种情形存在。但是在这次峰会的内容跟它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看到说，其实美方并没有在中国所谓的这个核心国家利益上进行让步。 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并没有同意中国的这个要求，比如说停止对台军售以及支持中方的这个和平统一，这个美方的就是立场是没有发生改变的。那么在中国所关心的，比如说美方的这个小院高墙，对于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这个方面呢，中方也是不断的强调说，这个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利益，也是我们的核心利益之一。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美方也是没有没有进行让步的。所以就纵观这一次峰会的结果来看，我认为这个利用拜登软肋的这个迹象或者说利用拜登软肋的这个猜想，到目前看起来是不成立的。
那么您没有看到这个习近平利用拜登软肋的这种迹象，那么您认为孙女士，拜登的确有软肋吗？他的确有一种怕跟中国打仗的这样一个心理吗？
我觉得这个心理倒不一定是怕同中国打仗，不是说怕同中国打仗，而是从一个就是说负责任的大国，或者说负责任的国际社会领袖的这样一个地位来说，战争是应当避免的。所以在任何有可能的情况下，美国都会采取这个行动，以及采取这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力图避免同中方的这个冲突。那么这次的峰会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落脚点，它实际上是落在就是如何来恢复两军的沟通渠道这样一个问题上，所以它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角度在里面。
好的，那么两位专家呢，刚才分别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呢，一位网友叫 Anne， 这位网友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了下面的看法。他说，避免战争是中美唯一的共识与底线，其他的走着瞧。另外一位叫 Reader， 他说，今后的美中关系大概会沿着中共希望和设计的脚本走。中共对内常说一句话，要相信中央的判断，欧美擅长科技武器，中共精于阴谋算计。中共已经习惯了让美国长期的忍让和迁就，美中竞争，美国可能赢得道德制高点和复杂的科技战，而输在与中共简单的心理战和被渗透、腐蚀、威胁、恐吓以及骄傲自大和疏忽上面。还有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中共目前经济糟糕，有求于美国，但这一切都是习主席一人造成的，原因很简单，一个人的愚蠢、任性和独裁政府，去和一个在全球都有盟友、有各路精英、经过层层筛选、激烈竞争的政府去较量、去战狼打斗，你怎么会赢呢？你靠什么去赢呢？哎，我们最后这位这个Professor Chen 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他的观点呢就说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说出一个拜登具有占据实力地位这样一个问题。戴博先生，我记得您在这个问题上很有研究啊，您认为这个，您请您简要评论一下我们刚才这位 Professor Chen 他的这个评论，就是说美国实际上占有实力地位，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一些方面，尤其是在这个印太地区，美国是有一段时间的实力地位，可是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们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就看这一年的我们看那个跟日本那个印度那个澳洲那个四方都是联合起来，还要跟澳洲跟那个英国那个 AUKUS 的协议，还有那个菲律宾就是同意带给美国打开四个军事基地让美国使用。还有那个韩国和日本和好日本说如果中国就是动用武力要侵略台湾的话，这个也会牵涉到那个日本的利益。还有那个北约组织也开始有一些瞄准那个中国或者亚洲的一些新的行动。这个都是那个拜登的对华政策的非常大的成就。
所以
可是在贸易方面的话我们就不那么成功。最近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印太经济框架，这个是拜登因为我们不能加入 CPTPP 的一个新的行动，也失败了，就是在这个数字贸易方面。所以美国这一年来对华政策比较成功， 可以说有势力地位，尤其是因为那个中国的经济不景气。可是这个也不一定是很可靠的。2024年那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美国的全选民的这个两极化，也是美国的一个弱点。所以虽然我觉得我们是占那个势力地位，我也不敢保证就是将来会继续这样。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戴博先生啊。从峰会闭幕后拜登举行的这个记者会以及两国官方发表的讯息来看，依您的观察，双方都讨论了哪些具体的问题？其中涉及两国利益攸关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我每一次看他们的那个声明，我都有点失望。为什么呢？中方总是告诉中国人我们习近平说了什么，拜登也是，我们说了什么，他们都告诉我们他们说什么，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他们听了什么。其实他们听了什么是更重要的，他们怎么看待对方的这些利益战略价值观等等，这些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两个声明他们开会之前我们都可以拿起笔来写，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就是会维护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会讲一个中国政策，他们还会讲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啊，那个伊哈战争什么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从美方角度来讲，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原则上同意要跟美国合作，为了避免中国的这些犯罪团把更多的这些芬太尼的纤体化学品运到墨西哥去，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的那个军队之间的这些联络要增加，也是一项好消息的。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把更多的熊猫送到美国的动物园去，有象征意义，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消息。
好，那么峰会举行的前一天呢，美国参议院部分共和党参议员特别警告拜登不要向中方让步，尤其不要向北京提供舒缓其经济困难的救生所，以及在台湾问题上你更不能做任何让步。我来请教孙女士，那么您如何评论拜登习近平在双方博弈和过招这个过程中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得与失呢？
我们如果从这个双方的这个会后的 readout， 就是从会后的这个他的这个一个 statement 来讲的话，我个人看这个这个会议的结果跟会议所得出的成果，我的感觉是这个成果其实是一边倒的，因为不论是芬太尼的问题还是恢复双方两军交流的问题，这个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美方的重点，是美方的重中之重。那么从这次会议的结果上来看呢，也是美方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问题就产生了，那么中方从这次会议中间得到了什么呢？比如说我刚才所说到的，中方在台湾问题上，这个是中国的重中之重。那么中方在这个美方的经济，也就是这个出口管制跟贸易还有这个投资限制的这三个方向，中方也是对美方是有所需求的。但是在这次会议的成果中间，我并没有看到中方所要想实现的这些目标在这个会议的过程或者说结果中间有所体现。那么也就是说，其实这次会议的结果，我认为说应该说是美方获得了这个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中方想要达到的目标似乎是没有体现。那么从这个上面来看，我认为这个之前您所说的这共和党参议员对拜登政府或者说对拜登总统的一些担忧，去对中方进行让步，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有这个让步的迹象。因为不论是在台湾问题上还是在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放缓的这个问题上，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说美方有任何政策上的表述说明他在这两个问题上已经政策发生了改变。
好，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这样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 Love World， 他说中共政治制度不改革，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回到以前的亲密关系。蔡斌峰说八十岁的拜老头直言不讳，说明这次约会没相中对方，以后该咋地就咋地。蔡斌峰 说沙特体制好还是中国体制好，美国还照样跟沙特很好，根本就不是体制问题，而是害怕中国影响美国霸权。拜登至少得到了他想要的两个成果，一是有事打电话，二是芬太尼要得到管控。压奖，他说美中关系山穷水尽之后还是山穷水尽，理由是中共不会改变，美国同样也不会改变。还有一位叫雅克奇，说美国要承认中国呢，也是个强国，不要一天到晚都去围堵中国，中美关系马上就能好。 OK， 我们看到我们聊天室里现在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他们在这个美中峰会上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好，不要紧，我们下面的讨论呢还继续涉及这些问题。四个小时的会谈中，我们看到拜登和习近平两位的领导人呢，他们可能讨论了双方关心的许多问题，但是达成协议、取得共识的问题有多少呢？戴博先生，请您来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几十年来，每一次有峰会，那个中方总是要说我们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然后我们应该就是用这个共识让它塑造我们将来的中美关系。美国不这么讲这次好像是没有达成什么共识，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开端，也不是一个我也许是一个转折点，可是能坚持多久是我们还不清楚的。所以我希望中国不会像在巴黎开会以后就说两个领导人现在有一个新的共识，所以中美关系就要按照这个精神继续下去。这个根本不可能，美国做不到，因为我们有多元政治，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就你看那个拜登他自己他在那个谈判桌讲的就是非常怎么说，非常友好的跟习近平，虽然是直截了当，可是他还是说强调他们是认识了很长时间，是朋友。可是然后那个习近平还没有起飞的时候，他在那个记者招待会上就说客观事实，习近平还是个独裁者。这个就给你说明，一个峰会虽然是建设性的，是重要的，可是像我原来说的，还不会改变中美关系的这个现状。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我继续请问。刚才孙韵女士一个观察呢，很有意思。她说呢，从美国和中国美中峰会这一次达成的结果来看，就是达成的协议只有两个，但这两个似乎呢都是有利于美国的这样一个这个决议，这样一个共识。那您怎么看孙韵女士的这种观察呢？
这个我完全同意。其实我很少反对孙韵的任何一些有关中美关系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交流，中国和美国的座谈会会有人和人之间的各方面的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肯定会增加。所以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我下次跟中国的中美关系的专家开会的时候，他们怎么看待孙韵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好像这次美国赢了，好像那个习近平其实是空着手回到北京去，他们就是中国的这些专家到底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非常好奇。
好，那么戴博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啊。这个有人说呢，会后的记者会上，就是峰会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拜登显得有点孤单，为什么不举行双边会晤之后通常都有的那种联合记者会呢？也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不参加记者会？您作为一个美国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好久没有一个两个国家的领袖开一个这个记者招待会。习近平从来没有做过。而且胡锦涛也不大喜欢这样子做。江泽民这是他的一个擅长。可是我觉得原来我们不应该就是预期会有一个联合的声明或者记者招待会，那个习近平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他不会就是一个人站在那儿让记者们自由的问他一些问题，他会觉得很尴尬。所以是习近平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不会有一个那个联合记者招待会。
好的。那么拜登呢，在峰会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称，与习近平的会晤取得了进展，但是他仍称习近平是独裁者，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来请教孙女士， 请您呢总体评价一次这一次旧金山的美中峰会，它对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具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从这一次美中峰会来讲，它最主要的意义还是说在短期之内恢复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对话、军事交流。那么我们知道说这种军事会对话跟这个沟通的渠道，在两国之间或者说两军之间发生发生比如说矛盾，发生了这种accident 的这个时候呢，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从今年2月份的这个气球事件之后的这个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中美之间当这个军事交流是断绝的时候，那么这个军事热线也没有人接，那么双方想要就这个气球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呢，也无从谈起。所以从刚才我也说过，从这个防止战争、防止冲突的角度来讲，这一次峰会最大的意义其实还是在于它恢复了这个中美之间的两军之间的这个交流。那么这种交流呢，对于防止战争、对于这个防止意外冲突的发生，我认为还是有非常重大的这个战略意义。但是至于说到这个更加长远的这种就是可以持续的，可能今后能够在几年之内都能够直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上来讲，我认为这次的峰会其实它的成果并不是很充分。因为我们知道说中方一直强调的说要这个建立中美关系的这个基本框架，也就是要建立这个中美关系的要树立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这个目标呢，中方是在巴厘岛峰会上没有实现，那么这一次在旧金山实际上也是没有实现的。那么从旧金山峰会的这个结果来讲，像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我非常同意他的意见，就是中美之间根本的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改变，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以及重大的矛盾也不会因为双方领导人见了一次面就发生任何的改变或者改善。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那么这一次峰会呢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延续，而不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
好的，那么孙女士，您刚才的评论就让我想到呢，一年前在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间隙呢，拜登和习近平也会了面，两个人达成的这个成果可能比这一次峰会要多，但是有人说美中关系的美中友谊的这个小船呢，它是说翻就翻。那么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可能证实了这一点，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个说翻就翻的这种观点，可能对美中关系之前的这个预测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才会说翻就翻。但是如果说美中关系它本身就已经翻了，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防止战争啊，都已经是底线中的底线。那么实际上对中美关系，我认为抱有这种不切实际的一种期待，比如说期待说两国还能够携手共同来进行这个大国合作呀，或者说大国共同来主持这个国际事务、解决国际危机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中美关系之前的预期就是有点太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面来讲，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是它还是会翻回来的。比如说2月份的时候，中美关系经历了这个气球事件，当时确实是使得这个中美之间的高层交流以及这个就是对这一次峰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推迟了整整4个月。布林肯访华的行程从2月初推迟到了这个6月初，但是我们看到说在6月初以后，双方的这个互访也好，还是说对于这次峰会的筹备也好，我们看到说这次实际上中美关系它又慢慢的、非常缓慢的又步入到一个之前的这种正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一定要比较理性，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期待。
好的，那么习近平峰会拜登在这个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一句话让外界很不看好今后的美中关系，那就是拜登称习近平他仍然是个独裁者，就是说虽然美中峰会可能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事实是他仍然是一个独裁者。有人呢就认为这会给今后美中关系马上就会蒙上一层阴影。孙女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我认为不太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结果，就是当然中方对于拜登的这种评论肯定是不乐见的，而且心里会觉得很愤怒，说这个峰会刚刚结束你就开始叫我们这个国家领导人独裁者。 但是从这次峰会已经达成的结果来看，现在已经是就是板上钉钉。我认为中方是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一个插曲而改变之前已经达成的协议。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给大家呢再读两个这个观众的评论吧，然后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捞赞说，拜登没有以美国国家实力跟习近平说话，就是认输求和了。那么习近平当然也会给拜登留下面子，就是在拜习会时说了一些外交得体的场面话。Cucumber Renata， 事实就是中共改不了那套作风，还是跟美国水土不服。塞尔，美国经济同样受全球膨胀的这个通货膨胀的客观影响，但美国目前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更大的民主问题、边境问题。童话故事，美国热衷于谈判达成协议，中国却从不遵守。好，我们呢这一次啊，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呢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戴博先生和孙韵女士的这个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中关系山穷水尽之后还会有柳暗花明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美中关系山穷水尽之后会有柳暗花明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过去一年，美中关系历经坎坷，世界第一、第二两大经济体滑入冷战边缘，所以两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呢都密切关注这一次的拜习峰会。中国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署名中松的文章，表示中美两国元首时隔一年再次面对面会晤，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美国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拜登不能向习近平抛出任何经济救生索，不能在美国的台湾问题上做出任何形式的让步。那么旧金山拜习峰会能否改变过去一年美国朝野上下达成的中国威胁的共识？今后美中关系会不会朝着中方期待的稳下来好起来的方向发展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一位啊，也其中一位仍然是呢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另外一位呢是西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王元刚。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过去一年啊，我是说从去年巴厘岛 G20 峰会到这一次旧金山峰会的这段时间里，美中之间发生了许多事情， 两国关系呢经历了许多困难，甚至是危险。首先来请教华盛顿戴博先生啊，鉴于这一次峰会举行的背景和时机，那么您判断这次峰会是不是个成功的峰会？如果是，它成功的标志是什么呢？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峰会，就是原来我们对它的期望都是比较低的。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现在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竞争关系，或者像我们原来说的是一个新形式的一个冷战关系，一个峰会不是会改变这些的。虽然我觉得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可是我还是担心两个国家对稳定双方关系的定义和期望是不一样的。美国拜登政府说稳定这个关系，意思是说我们的对华政策是不愿意改的，可是我们是要避免冲突。意思是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稳定关系跟建设维护栏的这个说法是同一个意思，美国不会改变它的对华政策。可是中国反而他们说稳定关系，他们的意思是要求美国，你不惹我们可不可以？你就是要听着这些一连串的什么侮辱攻击啊、关税、出口限制等等，这个是中国的稳定关系的意思，就是说美国也要改变它的对华政策。所以问题在于两个国家对稳定关系有相反的定义和期望。
您这观察呢？戴博先生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呢，中美两国对于这个稳定中美关系这个定义不太一样。那么由于定义不一样，所以两国是不是对这一次峰会是否成功就会有不同的理解呢？戴博先生，
会不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个中方肯定会说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峰会，可是中国的有关那个观察的专家，他们会不会觉得这次那个习近平是空着手回来的？拜登反而是得到他最重要的一些目标。我觉得这个分析就是刚才那个孙韵所说的，是正确的。所以中方到底会怎么看，我们都不知道。有另外一点我觉得是很值得给我们的中方的听众指出的，就是首脑峰会在美国的意义没有在中国的意义那么大。像你说的，人民日报中声就是前一个星期每一天都是有很多头条都是分析中美关系的，美国不是。其实今天那个峰会已经在美国是昨天的新闻了。我们不那么重视，所以美国不会大谈特谈经过这个峰会以后两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共识等等，并不会的。我们不那么重视这些首脑的会议。
好，其实这个峰会的东道主正像戴博先生所说啊，峰会的这个东道主美国和拜登总统对于这次拜习会没有过高的预期。拜登在峰会的前一天就对记者表示，他期待美中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在危机中能够相互保持联系，能够拿起电话交谈，能够确保我们的军队仍然相互联络。可见他的要求并不高。那我来请教密歇根州的王云刚教授，许多人对于拜登的期盼感到不太满足，难道四位美国内阁官员、两名中国政治局委员，这个穿梭外交的结果，就是为了恢复两国间的一个基本沟通的关系吗？似乎有点不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的确，这次双方的会晤是花了很大的力气，然后才得到一点点的结果。那主要的关系是中美之间的这两国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大国竞争的关系了，就是过去的这种接触合作的这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美国一二十年前强调要跟中国经贸往来嘛，互相接触，然后改善关系，那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那美方之前就放出了讯息了，要降低大家的期望。那所以这次的会议我们看出来，就是说习近平跟拜登实际上唱的不同的调，就是说他们一会晤一开始拜登就讲到说这种中美关系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嘛， 但习近平就很明白的讲，强调说这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套句习近平的讲的话，他说大国竞争不是这个时代的底色。那表示说他对这个两国关系的定位并不是从一个竞争的角度去看。那这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双方对这个问题的中美关系的看法就已经很不一样了。那目前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是战火连连，就是说乌克兰、中东都有战争，所以如果中美双方能够管控好这种美中的关系，避免再发生另外一个冲突点的话，就已经算是大功一件。所以这种期望不低，实际上是事先大家都知道，就是必须要这样做的。那目前的话，就是说中美关系是有一种结构的问题，就是说根本的原因是这种两国的国力差距慢慢的在缩小当中，因为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了。然后也越来越有自信，在这种国际问题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增加。比如说在南海它造岛扩张，然后在外面搞个战狼外交，然后在台湾海峡军机不断的绕台嘛，然后在这种外交的事务上非常的强硬，所以导致美国慢慢的越来越警惕中国，担心这个美国的国际影响力会日渐下降。所以美国国内的两党已经对中国逐渐形成了共识了，所以这是目前形成的一种格局。所以这次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很难改变这种大的格局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讲这个两国元首的会晤很难改变这个大的格局，那么您呢就给我们从总体继续请教这个王教授啊，您给我们总体上评价一下这一次峰会，讨论了许多问题，达成了两个协议或者是共识，那您觉得这个峰会值不值呢？
我觉得双方能够谈就已经值得了，因为之前真的双方的关系非常的不好嘛。然后透过这个气球事件之后，一年以来慢慢的磨合，才有今天的这个双方的领导人互相会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已经是很难得的。但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用期望太高，就是说这个双方的这种基本的主轴还是在处于这种竞争的关系当中。就像这次双方同意说要恢复军事跟军事交流，但是我们要记得，就是说在2000年的这个南海这种撞击事件，美国那个 EP3 的那个撞击事件，就是说美国打电话过去没人接，
是
那怎么办？就是说对我们重点就是说你危机发生的时候，中方愿不愿意接电话？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关键的挑战。
好的。两位嘉宾刚才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红叶尼可，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在旧金山和拜登见面三大目的是什么呢？一，习近平想表明他可以与世界上最有权势的政府领导人拜登总统坐下来谈。二，习想向他自己的盟友表明他可以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三，习想向中共在美国的老朋友们表明他还在掌权。另外一位叫 Sky Eyes 说，中国呢是习近平说了算，中国期盼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应该是真实的。美国拜登受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牵制，朝野上下中国威胁论大行其道，川普在一旁虎视眈眈，拜登表达的回到一个正常的框架进行沟通就已经不容易了。我们的网友他们的评论都很深刻哈。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中国方面的期望值呢似乎要比美国高一些。这个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从中国最近媒体和舆论风向的转变就可以看得出来。人民日报的著名评论员钟声的几篇文章就很说明问题，不但要促使美中关系稳下来，还要让它好起来。那么我来请教戴博先生，中国媒体最近渲染美中友好，固然呢有给习近平访美造势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似乎的确也显示了北京对这一次的拜习会的期待可能比美国要高一些。戴博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我觉得原来中方的那个预期可能是比美国的稍微高一些，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 国内不景气，可是突然间那个人民日报或者中国当局的这些语调就改得变得很友好，在美国不会起作用，因为你已经露出了马脚，那个现状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几年那个中方老是那个东升西降等等，而且是经过各方面的一些行动，包括那个全球的那个发展或者安全或者什么就是那个civilization 的这些新的行动，这个就是挑战那个先行的以美国或者以西方为领导的世界秩序。所以实际上中国知道这个是一种竞争关系，早就知道了，他们口头上说这个认识以竞争为主是错误的，就是让美国非常的烦恼，因为我们知道你正在跟我们竞争，对不对？其实如果习近平就是可以实事求是说，是这个是一种激烈的竞争，我们只是要维持和平而已的，拜登会大叹一口气，哎呦，终于我们可以说实话。可是习近平还是口头上避免这些的，就是让美国就是更有意志强调这个竞争，就是因为中方是不承认的。所以中国在两个周或者两个月就改变了他的语调，并不会说服美国的。
好的，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说起这个中国国内的舆论呢，人们说关系好的时候呢就上演藏经湖，讲美国和朝鲜战争多么残酷，关系要是关系不好的时候是那样，关系要好了呢就上演叫什么黄河决恋啊，讲美国大兵和中国姑娘谈恋爱的这个故事，让这个事情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呢大家议论很多。那么跟中国全民造势媒体舆论集体转向的这个政治生态不一样，美国没有办法做到跟拜登政府保持一致，就像中国跟党中央保持一致。就在峰会举行的前一天，美国参议员，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数十名共和党参议员呢美国参议院的数十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拜登不能向习近平抛出任何经济救生索，也不能在美国的台湾政策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我来请教王教授，您预计这一次峰会之后，美国朝野上下普遍持有的这个中国是美国头号威胁的这个共识会改变吗？拜登政府会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吗？
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很低。那像刚主持人讲到的，这是美国跟中国不一样，美国是个多元的社会，不像中国是个一言堂嘛。那美国的国会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可以有，它是自主独立的，所以国会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但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美国朝野共识，实际上不光是只是政党而已，我们看美国对就是对人民做的民调也是这样子，就是美国人民也认为中国是个头号威胁。那比如说那个像那个皮尤研究中心今年年初才做一个民调嘛，认为说50%，就一半的美国人认为说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美国威胁是双重的，就是有经济的威胁，然后安全的，就军事安全上也是另外一个威胁。那前几天芝加哥的那个有一个全球事务的委员会也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那个民调显示出58%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这个头号威胁。那所以说这种美国对这种中国的看法，不光是只有民主党跟共和党而已，那包括美国的一般的人民也都是采取这种看法。那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一种质变了，就是它的本质已经在变了。因为过去就像刚讲，就是说可以借由这种接触交往改变中国嘛。那我们可以回溯说，在克林顿总统甚至这个小布什总统的时候，美国都说过这种话，像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都说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可以讲强大繁荣的中国，美国欢迎的，认为这是符合美国中国利益的。但现在这个是不可能的，这种话是绝对不可能再听到的。所以可以说美国 可以说这种已经大梦初醒了，就是觉得说过去对中国可能太天真了，现在慢慢在调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很有意思啊，这个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这一页可能永远翻过去了。那么中国人讲究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美中关系经历了这个山穷水尽之后，会不会出现柳暗花明的这样一个景色？美中关系会不会迅速回暖，又回到过去的水平？戴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不是非常的悲观，可是我希望我们会增加我们和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的那个大学应该是增加他们的留学生的交流。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美国人到中国去旅游，也欢迎中国人到美国来旅游，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应该增加这些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非常的赞同，我非常的支持。可是我觉得最起码在美国，这个中国威胁论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这十几年来，美国人听到了很多来自于中国的比较糟糕的消息，就是2010年左右开始的，就是中国的雾霾，中国的空气污染，也是影响了美国人到中国去的一些积极性。还有这个贸易战啊，疫情啊，习近平和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等等。所以现在那个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们是打开了这个门，支持两个国家的人民到对方去，增加我们互相的了解，这个是对的。有没有这个需求，在普通老百姓这个草根这个阶层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已经没有了。因为不只是美国人觉得中国是他的头号威胁，像王教授说的一样，很多中国人也是这样子看待美国。他们也看了很多那个新闻报告，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因为很多人是可以携带这个枪支，美国的那个暴力案特别多，而且还有美国的对于那个华人或者有亚洲血统的人，一些种族歧视也在增加等等。他们也觉得中国人在美国不受欢迎，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是我明白他们的心态。所以人和人之交流非常重要，我就怀疑我们的人和你的人愿不愿意。
说到人员交流这个问题，戴博先生，我记得您过去每年去中国几次，五次甚至六次，那么现在您几年没有去中国了？您想不想去？
我上次去是2019年的疫情发生之前，大概2019年的10月份。我很想去，我非常留恋中国，我在中国曾经住过12年多了。我现在不去。很不是个滋味。我有很多非常好的朋友，有亲戚在。
那您为什么不去？您为什么不去？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有几次邀请，去参加一些座谈会，可是总是因为实际关系没法去。我希望如果那个条件允许的话，明年夏天到中国去待3个月，我要时间稍微长。
好，
不愿意就是飞到那边去开个会，飞回来没有什么意义。
好的。中国国内呢，对于习近平主席这一次访美给予很高的希望，官媒希望美中重返巴厘岛，直通旧金山。但是海外媒体泼冷水，指出去年巴厘岛美中领导人也达成了许多共识和愿景，但是随着中国侦察气球的侵入和被击落，两国关系就迅速降到了冰点。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看进入美中关系的这个，您说看这个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美中关系最容易在哪些问题上断裂破裂呢？
我对这个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老实说并不是很乐观。因为主要的原因，这是一种国际政治结构的一个问题。那目前美中的关系就有点像这种美苏冷战的时候，就是它有两方面的竞争，一个是这种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国力的竞争，但是另外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竞争。那冷战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跟民主嘛，那现在是这种专制跟民主，所以也是一种这种政治制度的一种竞争。那这个格局已经几乎已经成型了，已经 很难改变的。那我想这双方都了解到了，因为习近平常说这是世界百年变局嘛，
嗯，
然后拜登说这是一个 inflection point， 就这是一个转折点。那基本上的这种概念是一样，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跟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已经不一样，已经遇到了很多的不同的转折了。
好，
那未来关系的一些暴露点啊，很明显就是说有两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台湾，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南海的问题。那目前的话，像这次习近平跟拜登，就是中方的声明，美方的声明没有，中方的声明特别强调，就是说希望美国能够支持和平统一，然后放弃这种武力武装台湾嘛。那所以说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是未来一个很有可能的一个爆裂点。那另外南海的问题的话，就像前阵子菲律宾有一个那个要武击他一个坐滩的船只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有美国也介入了，帮助协助菲律宾，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有发生一些擦撞嘛。
嗯，
那这种擦枪走火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戴博先生和王元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跟我们啊这个旧金山记者啊前往旧金山采访这次峰会的记者呢，做一个实况的连线。由于大家都把注意力呢放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会晤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呢反而成为一个次要的节目。那么对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来说，这一次会议也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们就连线在旧金山进行实地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丽亚你好。
你好徐波。
了解一下亚太经合组织吧，被冷落的亚太经合组织的这个会议的相关情况，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是，对，我就像你刚刚提到了，那个这边有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有点抱怨，就是说因为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拜习会上哈，反而就使得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一系列相关的会议呢就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关注。不过呢，他们其实同时也感到高兴，就是说对于拜习会能够举行会晤啊，改善关系，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讲呢，他们其实也并不希望看到美中关系恶化。所以呢，他们的感受也有点复杂。对，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拜登总统今天的一个行程啊，就是他在早晨，听取了例行的简报之后呢，就会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在中午的时候呢，他还会就跟这些APEC 的成员国的代表呢拍一个全家福，并主办一个工作晚午餐，跟他们进行一个非正式的这种对话。那么在下午3:30左右的时候呢，还会出席一个就是印太经济合作框架会议的一个会议，然后发表讲话。同时我们预计呢，他还会在上面做出一些宣布，同时跟这个框架的成员国合影。那晚上7:45左右的时候呢，按照日程安排，拜登总统跟第一夫人会在这个荣誉军团博物馆举行晚宴，就是招待参加这次峰和那个 APEC 峰会的代表团团长。那么那个代表台湾总统蔡英文，参加这次会议的那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夫妇呢会出席这场晚宴。另外，这个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今天也会在那个亚洲艺术博物馆呢为参加这个 APEC 峰会领导人的配偶他们的夫人主办一个早午餐。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副总统哈里斯会主办一个APEC 的商业咨询委员会与这个 APEC 领导人的一个对话。那他同时今天我们刚看到，就是哈里斯宣布要启动一个女性参与可持续经济的一个倡议，对，旨在就是说要给妇女有更多的经济权利，扩大他们这个就业啊什么这些获得那个经济资源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宣布就是说要那个包括政府啊，包括私营部门、基金会、民间社会承诺提供$9亿多的这样一个资金来对促进他们的经济参与。
好，那么今天啊，感谢丽亚，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习近平结束美国行是否带回经济救生索；二，台湾蓝白合成局总统选举添变数。网友们呢可以透过 Twitter， 也就是以前更名啊这个 X 了，现在叫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